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给他打电话，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做威胁。
在这电话中呢，他们就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
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过去几个月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族学生也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这个小伙子就急得不行，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然后切断和家里人的联系。我告诉他们全部给通报给 FBI， 实际上也有两个人给 FBI 讲了 ，FBI 也到他们家里头。我让他们把对话全部录下来，他们把录下来的对话全部转给了 FBI。
伊利夏提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采取过类似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情况。
尤其是前两个月的这种集中的，几乎是年轻人每家都收到电话了，每一个人都收到电话了。
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利坤·艾莎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他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外的一个警察局，三四个警察在一间小屋子里向他问话，
然后就我给他们问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在我什么原因，我是这个德国公民。他们说是中国政府的那个 accusation complaint，
就是对您有一个指控是吧？
啊，对对对，中国政府要求。
2003年，中国公安部把多利坤列入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并没有通缉多利坤的信息。两个多小时的问讯，按指纹拍照联络德国政府后，意大利警方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织才能决定要不要放人。
我说你们跟他联系也没用的，这国际刑警的国际警察的主席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他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应该就这是我们应该怎么做的。
三个半小时后，多利坤获释了。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多利坤·艾莎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的恐怖分子，将其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过去多利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2009年他在韩国机场被移民官员扣押4天，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称多利坤为某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人，但是多利坤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意大利是一个法治国家，运动人权的一个国家，这次发生这个情况是对我来说很遗憾的。
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循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不会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
但是这个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一些像埃及的这种军政权，很容易被中国政府收买。中国政府给点钱，然后就要求他们的政府呢逮捕驱逐维吾尔人。
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官员自五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被当局扣押。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报告说，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维吾尔族学生，目前仍有约150人被扣押，面临立即遣返。该组织证实说，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到中国就立即被捕，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 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获得的最新消息说，两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近日被交还给家人，他们是18岁的阿布都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二人回到中国后就进了学习班，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死因为何。该组织项目官员尼可莱塔·恩瑞莎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We strongly urge for this campaign to come to an end and for
我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我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
中国和埃及官方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拘押一事表示知情，但称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